刚提到呢，晋文公流亡齁，那么离开了齐国之后呢，当然就不能够回去啦。好，所以呢再继续呢这个周游列国吧。好，所以后来呢还有来到了宋国。然后呢当时呢宋国呢是宋襄公在位。好，我们春秋五霸好讲到了齐桓，讲到了宋襄，对不对？好，那时候呢宋襄啊在位齁，然后呢也很热情的接待齁这位流亡公子啊重耳啊。而且呢宋襄公呢听说齐桓公啊给这一位呢公子呢怎么样的待遇。然后呢宋国呢也比照办理，好，把当时呢齐桓公给的这个宝物啊，齁，这个财产啊一样，他也呢齁给了一份给呢这个公子重耳。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齐国是个大国啊，宋国呢基本上啊他不算是呢一流的强国齁，勉强算二流的国家吧。好，可是呢他送这一份大礼啊，对于呢宋国来讲的话呢就送的有点勉强。好，那所以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为什么宋襄公他也要呢比照齐桓公这么来办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想要呢娶齐桓公而代之，他也想要呢成为未来中原的霸主。好，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企图心哦，所以呢该给的面子一定要也要做足嘛齁。好，然后呢公子重耳呢在宋国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前往曹国。那曹国的国君啊就听到了一个八卦，听到一个消息，听说齐桓公啊对不起，听说公子重耳啊他那个排骨啊我们这个肋骨啊排骨啊一般我们都是一根一根的嘛。好，听说他整片连在一起。所以他听到这个八卦之后呢就很好奇。好，于是呢他就趁着这个公子重耳啊在洗澡的时候呢躲在后面偷看。好，然后呢偷看就偷看吧，还被发现。所以呢公子重耳就不高兴啊。好，你怎么可以偷看我洗澡呢？好，所以呢他心里面啊就记下了这一条，以后如果我真的好回国当国君，我一定要来报这个仇。好，我个人猜测，从曹国之后，接下来公子重耳的态度就不一样喽。所以后来他到了楚国，他表现出来的气度跟先前的想法作为就截然不同。他到了楚国去之后呢，楚国是个大国呀，所以楚王接见他，然后呢，这个公子重耳啊，也在几位谋臣的陪同之下去这个面见楚王，侃侃而谈。然后呢楚王呢当然他也就开了条件啊，他说啊公子重耳啊我如果现在呢帮助你回国去当国君那你怎么报答我啊那公子重耳呢就跟他说了，他说楚国地大物博，什么东西都有所以呢如果呢您帮助我回国去当国君，哪一天如果我们真的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我退让三天的行程让你楚国这个得这个面子所以呢三天的路程啊我们在文献里面啊叫做呢三舍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退避三舍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舍的话呢在古代它是一个长度单位，三十里为舍所以呢退避三舍呢就是呢退避三天的路程不跟他呢正面交锋，我先礼让，让你呢得这个面子，让你呢先赢了这个头胜让你先赢个头胜，然后呢接下来如果你还苦苦相逼，那我就不客气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退避三胜这个典故呢就是从呢重耳跟呢楚王的对话楚王呢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啊虽然说呢是一个流亡公子啊，可是呢讲起话来不卑不亢啊好，那旁边的大臣呢就跟楚王说，既然大王你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将才啊，如果真的让他回国去当国君，会不会对我楚国不利呢？是不是大王您就在这边把他好，可是楚王呢说好，上天让这个流亡公子你看流亡十多年了好，还让他保留了这一线的希望，或许啊冥冥之中就安排要让他回去担任国君啊如果呢违背了天意啊，这对我楚国不是一个好事好，所以呢我们就帮他这一程往宝座呢多送他一步， 那至于说他能不能够真的去坐上那个宝座，那就看他的造化了。所以呢他也不想要当坏人，于是呢就把呢重耳呢送到了秦国去。因为秦国距离晋国就是隔黄河这个一道河流了，就是比邻的邻国了。所以呢就送到了秦国去，当时谁在位呢？秦穆公在位。所以呢几位五霸人物在同时期他们是有交锋的。然后呢秦穆公呢原本啊他已经安排一位晋国的国君回去当国君了。那一位呢就是呢重耳的弟弟。先他一步回去呢当国君，而且呢这一位呢弟弟啊回去当国君之后呢也往生在任上，由他的儿子已经接班了。所以呢当时晋国的国君啊是呢重耳的侄儿。然后呢重耳来到了这个秦国去，那秦穆公呢也这个热情款待啊，而且呢穆公也觉得啊看这个家伙的气度啊跟他的老弟比起来啊看起来这个人是正派多了而且呢他那个老弟啊不太像话，本来呢穆公啊有把女儿啊嫁给呢重耳的弟弟啊，可是呢这个重耳啊的弟弟啊居然呢不告而别跑回去了所以呢把他的女儿啊就摆在秦国也没接回去所以穆公很生气啊。那现在呢这个重耳来啦，而且看他气度非凡啊，是不是呢再把这个女儿呢又嫁给了这个穆公这个重耳。所以后来呢他们又完婚。所以呢我们有一句题词叫做秦晋之好。讲的就是呢秦穆公跟晋文公他们有联姻的关系啦齁。好，那后来呢就在那个穆公的强力的支持之下把重耳送回到晋国去。所以呢后来文公啊去取代了他侄儿的位置，担上了晋国的国君齁。好，所以呢后来秦国跟晋国呢就有一段时间两国邦谊巩固这个和平相处了一段时间齁。那晋国的国君现在呢坐上了这个宝座齁，然后呢各位猜猜看晋文公发动的第一场战争就是针对谁？就是曹国。好，他就回去报了那这个偷看他洗澡的仇。所以呢这个事情啊在左传里面也记载了很详细齁。所以啊公子重耳的转变，我个人觉得我在教课的时候呢也跟学生说，他的转变其实呢就在这个曹国国君的偷窥。如果曹国的国君没有去偷窥他，他说不定就这样子庸庸碌碌齁，就这样子齁迷迷糊糊的齁。可是呢他为了要报这个仇，所以呢他呢励精图治。他转变他的想法所以呢有学生说，老师按照你这样的想法，哇复仇的力量很强大耶。对啊，复仇的力量很强大而且很多人就是因为我要去报仇所以呢坚持他的理念，而且呢支撑他走到最后，就是为了要报这个仇。伍子胥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呢复仇当然不可取，但是呢在某个角度来看，他也是支持我们信念的一种手段，好一个过程齁。好，那么文公的这个后代齁，当然在晋国呢也就持续的发展。好，不过呢文公啊回到晋国去的时候呢，其实啊他回到国家他已经是一个空壳子了。因为他的弟弟刚刚我们提到，先他一步回到晋国去当国君，他这个弟弟呢就开了很多的支票。好，所以呢基本上是掏空了国君自己的财产。好，所以呢文公回到呢晋国的时候呢，哇他没钱啊。好，因为呢自己手通没钱，所以他就必须要呢仰赖卿大夫啊支持。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晋文公的霸业，他其实是一个表象，这个表象背后真正的现况反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晋文公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他固然雄才大略，可是呢他因为自己家底已经被他的兄弟给耗光了，好，所以他很大的程度要跟卿大夫妥协，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来晋国的国政基本上都是由卿大夫把持，因为国君他是个空壳子，真正的实力已经移转到卿大夫的手上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晋文公背后他真实的 晋国的状况，不过很多人还不太理解，认为晋文公雄才大略啊，如何如何啊，所以维持当时的表象，可是真正背后的状况却如此的不堪，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省思的。好，来，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呢，贾姓的迁徙分布，这个都是一些资料的部分，就请各位来呢这个参看。那我们看到第三唐号，那唐号的话呢，有一个智言堂，好，那么典故呢是呢来自于啊汉朝时候的贾山，啊贾山呢博览群书啦，而且呢上奏朝廷啊治乱之道，好，而且呢以呢秦朝作为灭亡的比喻，写了一本书就叫做智言，好，所以呢后代子孙啊就以呢这本书名为典故，然后立了堂号叫智言堂。好，那么在中国古代呢有所谓的三不朽，好，这三不朽的话呢，好，是哪三个呢？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好，所以呢有立德、立功、立言，好，这个是三不朽齁。好，立德就是呢我们能够好有很好的品德，好，然后呢让后世来称颂，好，这个是呢三不朽最高等的。那如果没有机会立德，那我们也可以立功，好，建立不世的功业，好，让后代子孙啊足以呢好得到庇荫，好，可以呢缅怀先人的功业，好，这个也是呢不朽的好内容齁。那如果没有机会立德立功，那么我们还可以立言，好，留下言论，好，留下好这个书籍，好，可以呢传承后代，好，让千百年后的这个子孙呐，好，或者是后人呐，好，可以了解齁你的想法，好，这个也是呢三不朽的其中一项齁。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要立德立功啊或许没那么容易，好，可是我们可以呢把自己的想法行诸文字，好，可以呢传承于后世啊，好，这个也是呢足以让我们啊好永垂不朽的方式齁。所以我们看啊古代的很多的文学家，很多的思想家，好，他们都已经过往了千百年了，好，可是他们的作品还流传于后世，为后人啊好所这个熟悉，好，这个就是呢生命的另外一种延续的方式齁。好，所以呢这一位齁贾山齁，他的这个智言齁这本书齁能够呢让当时的朝廷啊有所顿悟，好，而且呢齁也名传于子孙齁。那我们看到呢贾姓的历史人物齁，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位齁一定要提到的，就是贾谊。好，贾谊呢是汉文帝时代的博士。啊，这一个博士先前我们跟大家报告过了，他是一个职官，并不是一个这个学位齁，所以呢能够担任到博士这个职官的人齁都是呢学问很渊博的人。好，所以呢贾谊很年轻齁就已经啊光芒四射齁，为很多人啊所折服齁，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呢这个研究学问啊也做得很精深。好，所以呢在民间啊在朝堂之上啊大家呢都知道他的这个实力齁。那当然啊齁有实力的人啊难免呢会遭到人家的眼红齁。好，所以呢就有一些大臣像周勃像灌婴就排挤贾谊。好，所以呢后来齁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汉文帝呢就把他呢齁这个改派为长沙王的太傅，让他离开中央朝廷到地方上去辅佐长沙王，去当长沙王的老师。好，所以后世我们就称他叫贾长沙或贾太傅。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潜啊，好，这个皇帝呢又把他召回中央。好，可是召回中央之后呢没多久又把他改派为梁怀王的太傅。好，那么他到梁怀王的任上呢去当梁怀王的老师啊，那么指导梁怀王功课，指导他如何来治理国家。好，可是呢怀王那个时候呢很年轻，是一个青少年，然后呢就喜欢啊这个耍枪弄棒，很喜欢骑马，好，然后去打猎，结果呢就不慎在骑马的时候呢坠马，然后呢往生了。好，那坠马往生啊谁是要救责的这个对象？是太傅，是老师。好，所以呢梁怀王的往生对于呢贾谊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齁。他呢很内疚， 好，认为自己啊辜负了天子对他的这个期待，好，辜负了他任上的这些同僚啊，好的大家的帮助，好，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好，让呢主公让梁怀王啊因为骑马而往生哈，所以呢就抑郁，好的一段时间，最后呢就是因为哈一种忧郁的情况没有改善哈，然后呢33岁好就往生了。好，留下了很多的作品哈，当然也很多人啊对他感到不舍啊。如果他能够呢多长寿几年的时间，可以为我们留下更丰美的啊文学的这个传世的作品哈，给我们来阅读哈。那司马迁呢也把呢贾谊啊的生平遭遇呢，好跟屈原来做比附。他认为呢两个人啊都是很有名的词赋家，好，两个人的性格也很接近。好，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这个百姓啊而努力哈。那么在性格上面啊，也都比较沉郁，好，所以呢，把两个人啊合写在一篇撰文里面，好，所以呢称为《屈贾列传》。好，也因为呢司马迁这样的安排，好，所以后世呢也把贾谊啊跟屈原并称为屈贾。好，那我们再往后看哦，我们看到第138个姓氏哦，陆。哦，陆这个姓氏呢，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哦，都没有进入到百大哈、哦。那么陆姓的起源很广哈、哦，那至少我们看到呢，有这么三支起源哈、哦。第一支的起源呢，是起源于啊姬姓啊。那传说呢，皇帝的后代呢，有一位玄元呐、啊。那玄元呢，在尧的时候呢，受封为哦陆中侯。好、啊，那所以呢，后来啊，玄元的子孙呢，就给封地名陆，好、啊、作为姓氏哈、啊。那另外一支呢，是起源于啊古地。陆中之子求言，好，所以呢这个求言好，也这个子孙啊就以好陆中的这个陆好为呢这个姓氏齁，当然这个陆啊因为同音的关系啊，所以它有一点点好这个转变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陆齁。那还有另外一支的起源啊，是因为古代呢有一个陆水好，有一条河流，那所以呢有加水字旁没加水字旁齁，这个在文献里面的记载都有看过。哦、所以呢后来住在这个地方的百姓呢也以呢陆水的这个陆、啊、作为呢姓氏、哦、那陆姓的历史名人、啊、不多。好，那我们看到呢有两位、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哦、有一位是西汉的名将陆伯德。那么陆伯德呢在汉武帝的时候呢奉命、啊、去南征、啊、南越的、啊、这个属地、哦、那么陆伯德跟当时的楼船将军啊杨浦进击岭南。好，那当时呢岭南呢、啊哦、有一个南越国好盘踞在岭南、哦、而且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地方政权、哦、好，所以呢汉朝廷啊好派这两位大将、哦、去收复了南越地区，而且呢也把他们纳入了好、哦、国家的版图，而且还这个设置了九个郡，好，那郡下面啊还设置了若干县，好，就正式的收归中央来呢管理哈、哦、那在呢海南岛齁、哦、就设了两个郡齁、哦、一个是珠崖，一个是丹耳齁、哦、所以呢海南岛就设了两个郡来做管理。齁、哦、所以呢这是第一次齁、哦、在海南岛呢齁、哦、由中国的官方啊来呢设置郡县。齁、哦、所以呢正式的齁、哦、纳入的齁、哦、中国的传统疆域传统的版图齁、哦。那么陆伯德建立了大功啊，可是呢后来因为犯法齁、哦、所以呢被削官还有被降等。齁、哦、然后呢在朝廷啊另外派任他到西北居延啊好去屯兵，好，所以不久之后呢就在居延啊这个地方啊就往生了。那么谈到居延，诶，我也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啊先前有跟大家报告过有提到过呢，诶，在古代啊有一些竹简啊出土，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竹简里面有很多的文献资料可以补充呢传世文献的不足齁、哦。那么竹简的话呢出土的时候呢它为什么能够保存下来，好，大致上有两种状况能够被保存下来，一个是极度干燥，另外一个是基本上是泡在水里面。好，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战国的楚地的竹简，大部分是出土在现在的湖北，少部分在湖南。那么因为湖北湖南啊，传说中呢，在先秦时代这边是一个大泽，好，就是文献里面所说的云梦大泽，所以那个地方本来呢，好，这个土壤的湿度都很高，那当然人们居住的地方一定不是在水泽里面， 好，可是呢，因为哦，那个整个地形地势，好，湿度相当高，而且呢，当你呢人埋葬进去之后呢，经过了几年的改变哦，那因为地下水，好，它的这个水位啊，有时候上升，有时候下降，好，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竹简啊，基本上出土的时候呢，都是泡在水里面的，好，因此而被保留了下来。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泡在水里面不是很快的就会腐败了吗？没有哦，因为呢，它泡在水里面哦，在墓穴它基本上呢是真空的状态底下，它泡在水里面反而可以跟空气隔绝，所以反而没有细菌去侵蚀，所以它不会腐败。那开挖出来之后呢，把这一些竹简从水里面打捞起来，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已经保留在这种真空的状态、无菌的状态，已经1000，甚至于更久，2000年了。所以您开挖之后呢，空气进来了，而且你又把它从水里面打捞起来，很快的它就会氧化。好，所以打捞起来之后呢，要立刻浸泡在特制的药水里面，好，让上面竹简的墨迹不会消失。好，然后呢，接下来就要用红外线摄影，红外线拍照，把这个墨迹赶快拍下来。然后那个竹简呢就要长期浸泡在水里面，然后呢经过一些处置之后呢，经过脱水，经过烘干，它才能够呢变成展示品，摆在一般的展示柜给大家看。好，所以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繁杂的齁，没有那么简单的。那另外一个是极度干燥，像汉朝就有很多出土在现在甘肃齁一带沙戈壁沙漠边缘的竹简，好，其中有一大批我们把它称之为居延汉简，就是我们刚看到陆伯德他屯兵的那个居延，好，那个地方所出土的汉简，就是因为极度的干燥，好，所以被保留下来，因为它没有水分，基本上是脱水的状态，所以它不会腐败，好，所以呢，在这个居延汉简哦出土的这些文书啊，都跟呢屯兵有关，好，比如说某某人。好，他原本是什么地方人，好，然后呢什么时候呢被调到这个地方来，好，这个戍守边疆，好，然后呢每一天，好，他分配多少米粮，如何如何，就是一些哦戍务性的一些资料。那大家会认为说，哎呀，那这些戍务的资料好像是流水账啊，好像也没什么这个特别可以研究的吧。诶，没有。好，其实这些资料呢反而是啊补足了我们在文献上的不足。因为我们看到汉朝的历史最主要的就是史记跟汉书，可是史记跟汉书它会记载一个小兵他每天吃多少米，然后呢他可以呢配给到多少的这个衣服，他用什么兵器，他会有这些很细琐的资料吗？没有。好，所以呢正是因为有这一些最直接的所谓的流水账的这一些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当时汉朝的这些军务的概况，所以也是很宝贵的材料。好，所以呢保存文献啊，这个固然重要，可是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开拓一些出土的材料，可以呢来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啊比清朝人甚至于比更古老的更古早的那些研究者我们的优势所在。好，因为清朝以前的这些学者专家他们看不到这些新材料，而我们可以。好，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齁居延汉简啦齁。那么我们再看到下一步下一位齁陆敬淳。好，陆敬淳的话呢是唐朝贝州临清人啊，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志于向学齁，而且呢足不履门啊，足不出户啊。齁，后来呢因为啊这个父母亲啊往生啊，所以呢后来就在家守丧。好，守丧三年啊，基本上呢都没有出过门呐、啊。好，所以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呢，这一位啊，陆敬淳啊，就是标准的宅男，对不对？哦，就是在家里面都不出门的哈、哦。好，可是呢，因为他哦立志向学，苦读用功啊，所以最后呢，哎，也考取了进士。好，然后呢，哎，也在官场上啊有所呢发展哈、哦。那么他着重研究的，哎，就是我们这门课的，好、哦，这个核心。好，就是呢探讨姓氏的起源。好，所以呢他有姓略，有衣冠系录，这两本书就是探讨呢各个姓氏的根源还有它的支脉。好，所以唐朝来讲的话呢，他是第一个用权力来研究姓氏起源的学者。所以往后好也开启了这门学问的研究。好，所以后来的这些研究者好他要去 引用参考书目，去引用前贤的著作的时候呢，陆敬存的作品是一定大家要引用的，一定要参考的齁。好，来，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139，好，楼这个姓氏齁，诶，楼这个姓氏呢，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都没有进入到百大。好，那么楼姓最初的起源有两支齁，一支齁起源于呢周代。好，是呢古帝王颛顼的后代齁。那周武王呢灭商之后啊，就找了颛顼的后代呢封在楼这个地方，建立了诸侯国诸楼国齁。那么这个诸侯国齁名字叫诸楼，所以后来呢诸楼国的公族呢就取齁这里面的诸或者是楼齁作为呢这个姓氏。齁，所以呢诸姓有一支也是从这个诸楼国的国名齁派生而来的齁。那另外一支齁，楼姓的起源啊是起源于四姓。啊，那么夏朝的开国的君王夏启，他的父亲大禹啊，我们先前跟大家说明过了，他的本姓是姓四。齁，所以呢后来呢夏朝的君王啊繁衍到了少康的时候呢，他的义孙齁，有一位东楼公受封于启。那后来呢这个启国呢在春秋时代呢被楚国给灭了。齁，所以启国的公族呢那么有一部分就迁居到了楼这个地方，好，于是呢就以楼为姓氏齁。那因为大禹呢是四姓齁，所以呢这一支就是从呢四姓派生出来的齁。那当然后来少数民族在融入中原文化的过程里面也有改姓为汉姓楼姓的齁，这个也不在话下齁，就请各位来参看齁。那我们看到历史名人啊，诶，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位齁，楼敬。好，这位楼敬啊，其实他呢后来啊被呢汉高祖刘邦赐姓为刘，好，所以在文献上面啊也记载他叫刘敬，可是他的本姓是姓楼的齁。那么这位楼敬啊，其实啊他几次呢建议刘邦，好，那么刘邦啊本来呢都不太接受，可是后来呢诶再再证明啊这个楼敬的智慧啊是值得好来呢尊崇的齁。好，第一次好，是呢这个楼敬啊他建议啊刘邦啊当时呢建立汉朝啦，那要定国都的所在啊。好，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两方意见。好，一方意见说要定都在呢咸阳，在关中，就是呢原本秦朝的旧都。好，那有另外一派呢就主张呢要建立在呢洛阳。好，那这两派呢就各有所本，好，各有他的意见啊。好，那楼敬呢就建议哦刘邦应该要建都在关中齁。那刘邦呢本来啊就疑而未决嘛，齁，本来呢两边都有人支持齁。那最后呢是谁拍板定案？是张良。齁，张良呢给了哦刘邦最后的谏言，所以呢就建都在关中。齁，那当时呢楼敬哦也是建议建都在关中，而且呢也条分缕析，齁，为什么建都在关中，它的好处在什么，齁，那么在洛阳有什么样的缺点，为他很清楚的分析齁，诶，意见居然跟张良不谋而合齁，所以表示呢他实际上是很有智慧的齁。好，那也因为这样齁，诶，刘邦认为哇这个楼敬啊还是不错齁，齁他的想法呢很值得尊重，所以呢就赐姓刘姓齁，而且呢让他呢拜为郎中。那过了几年之后呢又派呢楼敬啊出使匈奴啊，所以楼敬呢他到匈奴呢去做的使节哦，所以呢对于匈奴的概况呢他有一番观察，所以回来之后呢就禀报刘邦哦，匈奴呢暂时不可用强攻，不可以用武力去驱逐或者是去侵略，他给刘邦这样的建议齁。那么刘邦不听啊，还破口大骂，好，反而呢把他关在呢广武这个地方，好，因为他当时心意已决要用武力好来驱逐匈奴啊。好，那刘邦呢就先到了平城，可是呢他自己的主力部队呢还远远落后在后面，他人已经到了前线了。这个时候默读单于齁，这个比较破音的读音齁，不要念冒顿齁，默读。默读单于呢请全国40万大军包围当时刘邦所驻跸的白登，好，把他团团围住。后来呢陈平率领大军好兼程赶来解围，好，所以呢解了白登之围之后呢刘邦啊就回到了广武，特赦刘敬，而且呢当面向他认错，好，而且还包封他，好，所以呢刘敬啊也借这个机会哦跟刘邦建议哦，现阶段匈奴的国力还很强，而且呢我们啊才刚刚 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战争，好，所以呢老百姓需要休息，好，所以我们只能够以和好为贵，不可以以武力来驱逐匈奴。那怎么来和呢？我们就跟匈奴和亲，好，所以呢靠着裙带的关系，至少我跟匈奴呢好可以呢保持和平好共处的状态。而且呢为了要充实关中，因为关中很残破，好，人呢四处的流散，好，所以他也建议呢刘邦好把关东的这一些豪强世家，好，还有呢东方六国的后裔，通通把他迁到呢关中来，可以充实关中的人口。好，那刘邦也建议也答应了这个建议，齁，所以后来奠定了齁西汉200多年的这个国力，齁。好，所以呢刘邦也很了不起，对不对？他知道他自己错了，当面跟娄敬认错，齁，而且呢还予以包封，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哦。齁，所以呢很多人啊去探讨刘邦他的人格特质，为什么他一个地痞流氓出身，他真的是地痞流氓。他原本在秦朝末年的时候呢，他担任一个亭长。一个亭长呢，凉亭的亭呢，齁，这个亭长呢大概齁就比较像我们的里长、村长。齁，那就是一个地方的小角头嘛，一个小势力嘛。齁，然后呢他就是一个泼皮无赖。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地方上啊也算是呢这个巧取豪夺啊。齁，可是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人格特质，让像这个齁，聪明如张良，齁，勇猛如韩信，齁，还有很多呢这个能征善战的将领，齁，能够呢以他马首是瞻，齁，他就是有这个人格特质，有这个领导人的特质，齁，所以呢这一些齁文臣武将为他来卖力，齁，建立了汉朝，齁，齁，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个人物，齁。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第二位齁是一位女性娄昭君。齁，这位娄昭君啊她是呢北魏齁时代的人物，齁。那后来呢她也成为了几代君王的母亲。齁，那娄昭君呢她齁身为齁这个王妃啊齁，可是呢她平日啊都很呢节俭。很谦虚自守，而且还亲自纺织，好，亲自呢来补衣服啊，好，而且呢把呢这个夫君啊，好，所生的诸子呢都视同己出，好，所以他做衣服的时候呢都是每人一件，好，不分呢这是不是我亲生的，好，不分呢是不是哪一个贵妃所生的，好，所以呢这个娄昭君啊就非常有妇德，好，所以我们昨天有谈到，好，三从四德，妇人家有所谓的四德，德言荣公，齁，好，就是妇德，好，受后人所亲养，齁，好，所以呢他的儿子几位儿子呢都呢成为啊这个国君，好，都成为呢君王，好，也就是因为他的妇德所感召，好，所以呢值得齁这个后世啊来呢这个亲养，齁，那文字的部分齁我们就不细讲，齁，就请同学们啊自己参看，齁。好，那我们看到140齁韦这个姓氏。好，韦这个姓氏呢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齁都没有进入到百大。好，那也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氏，齁。那么他的典故呢是出自于啊在呢尚书的舜鼎里面有一个记载。说舜呢迁三苗于三维，三维呢是呢现在甘肃敦煌那一带，那三苗的话呢其实是呢原本盘踞于湖南岳阳湖北武昌江西九江这一带的少数民族，那这一地带的少数民族啊在地方上呢算是蛮有实力的，那后来呢舜呢就把他迁徙到好，甘肃敦煌，让他呢离开他原来的地盘，好，然后呢迁徙到呢西北去，好，所以后来这一支到了这个三维之后呢，好，原本三苗的后裔啊，就以三维的维为姓氏，哈，好，就繁衍于后世，哈，好，所以这个是比较主流的哦一个起源哦。那我们看到维姓的堂号，有一个太史堂。好，太史堂呢一看就知道是跟老师有关齁。那明朝呢有一位韦素， 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通达五经哦。那元朝的时候呢，这位韦素呢已经担任哦经研检讨。那么什么叫做经研呢？经研啊，就是呢为皇帝来讲课。好，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这个硕学大儒，好，能够呢得到好朝臣的认可，好，而且能够得到皇帝的钦点，让你来担任哦讲课的老师，那他的职官就是经研什么什么，他还有分等地，好，像他就是经研检讨，好，来为皇帝讲课啊，好，所以呢不容易哦，好，能够当皇帝的老师啊，而且呢通常啊能够呢当皇帝的老师啊，其实呢就是一个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好，如果你是一个私心自用的人，你就会借着这个机会哦，来跟皇帝好攀关系，好，然后呢建立很深厚的情谊，然后利用这个职务之便，好，来为自己谋私利。可是反过来，好，如果你是一个为国为民啊，哦，着想的人啊，你就会呢透过这样的机会哦，来接近皇帝，好，然后用言教、用身教、用很多的方式，好，来呢潜移默化，好，让这个君王啊能够呢，哎，好，向上向善，好，这个对于国家的统治啊跟发展啊有很关键的地位齁，哦。那么清朝的皇帝啊，他们哦这个很重视经研的这个讲学，好，所以呢皇帝呢他会亲自挑选老师给诸皇子哦好，哦，教学，好，哦，所以呢都是皇帝亲自挑好，就是为了要培养优秀的接班人。好，那大家不要认为说齁，哦，清朝的皇帝啊齁，哦，这个清朝的皇子们啊啊生活可以很优渥。没有哦，根据呢文献的记载齁，哦，他们每天啊一大早天没亮都得起床啊，起床之后呢先到书房去默书，去背书，去写字。好，然后呢到了天亮了吃早饭。吃完早饭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一整天齁，哦，文武的学习，文的就是呢老师来讲课啦，武的呢就是呢要去呢练习骑射、骑马、射箭、相扑，好，哦，所以他们是允武允武，很扎实的训练。好，哦，通常这一整天的学习下来哈，哦，都要到晚上哦，很晚了才能够休息啊，好，哦，所以他们是这个戒律很森严的哈，哦。好，不要以为皇子齁就可以呢过着很悠哉的生活，没有。好，所以呢有史学家说啊，我们把中国历代的王朝齁，我们把它摊开来，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来做呢这个评判齁，哪一个朝代的皇帝的平均水平是最高的，很多的学者投票，好，答案是哪一个，各位猜猜看，是清朝。好，清朝的十几位皇帝齁，哦，有四分之三齁，哦，都是呢达到70分以上。是高水平的王朝。好，哦，那哪一个朝代是最差的，是明朝。明朝有很多的皇帝齁，哦，事实上是很有问题的。好，哦，但是呢明朝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朝代齁，哦。它的公务系统啊做得很好。他那个制度呢非常的完整，就说啊皇帝没有批奏折啊，那个奏折会自己跑，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公文传递的流程，好，哦，所以有好几个明朝的皇帝是从来没有上过朝的，哦，从来没有批过奏折哦，可是呢他这个公务系统呢就可以很顺利的去流转，而且那个工作可以呢执行，好，哦，所以呢明朝会有这么长的国祚，好，要不是有这么好的公务系统，否则早就已经灭亡了。好，所以这个很有趣齁，来做一个比对齁。那中国的朝代齁，刚刚有提到啦，很多朝代呢都是重复前面的朝代的名字。所以像什么唐啊、宋啊，齁，什么还有什么秦啊，齁，在中国的王朝里面经常会出现，对不对，齁，真正的有创意的朝代的名称齁，反而是后面这三个，就是他完全是自己开创，没有去抄袭前面的哪三个，元明清，好，元朝这个国号先前是没有的，明朝也是如此，清朝也是如此，否则你看之前那个国号齁都以前 你在历史上面都找得到。哦，所以哦，这个是很有趣哈、哦，反而是后面三个朝代，哦，是自己创发朝代的名称哈、哦。好，那我们看到这个韦素哈、哦，他担任哦经研检讨，而且呢，他自己哦也修纂了《宋史》《辽史》跟《金史》哈、哦，所以呢，是一位很成功的一位史学家。好、哦，所以呢，后世子孙啊、哦，就以此作为典故哈、哦，立堂号叫太史堂。好，那么在历史名人的部分啊、哦，我们再介绍两位哈、哦。第一位好、哦、叫做韦全凤，那么韦全凤的话呢，是唐末五代时人哦，是江右的豪杰。哎，这边出现了一个江右，好、哦、来跟大家呢说明一下，江右是讲什么地方呢？是讲长江下游以西的地方，啊，叫做江右。那大家会觉得长江下游以西，哎，怪怪的，长江不是由西往东流吗？那哪有什么以西的地方？好，在长江下游的时候呢，它有一段河道啊，事实上它会变成南北流。好，南北流向，所以南北流向的时候呢，它就有呢西跟东，好，这两个方位哈。那作为中国传统的方位的话呢，左边是东边，好，所以我们讲江左就是讲江东。江东就是讲现在的，好啊、像那个太湖，还有像苏杭，好、哦，这个就是传统所谓的江东嘛。好、哦，那江右的话呢，就是在那一段河道的西边，好、哦，所以呢，就大致是讲湖北还有江西这一带，好、哦，所以呢，江左跟江右哈、哦、有这样的分别哈、哦。那江左的话呢，又叫江东，刚刚讲过了，那一带的话呢，传统来讲的话呢，又叫做江南，好、哦，江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词汇叫做江表，表兄弟的表，好，因为表有外面的意思，所以呢，如果以中国北方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江表就是呢长江以南的地方，好，所以江表大致上就等同于江南呐、啊。好，那江南的话呢，理论上它应该是讲长江以南，可是呢，长江在中国南方啊，至少在呢中游到下游，它经过了好几个省。好，可是传统我们的江南哦，不包括湖南，不包括江西，传统的江南只讲长江下游以南的那个地方。好，所以大致上就是呢，江苏黄河以南的那一块，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江东跟江左那一块，太湖周边，好，包括了这个南京，包括了苏杭，好，这一带，好，就叫做江表。好，所以呢，这个哦，地理名词啊，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哦。那这一位呢，这个韦全凤啊，他呢是江西抚州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江右嘛，所以他可以讲现在的湖北跟江西这一带哈、哦。那他是呢江西的抚州人哈、哦，所以呢，在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的时候呢，他就是呢以地方父母官哈、哦、的名义啊，然后呢这个占有呢。啊，抚州全境，啊，原则上呢，他就是啊地方的一个豪雄啊。好，不过呢，这个地方的豪雄啊，他呢没有借此来呢鱼肉乡民，他反而呢，哎，来呢保护抚州的居民。好，所以呢，在他主政之下，他虽然说割据抚州，好，可是呢，在唐朝末年黄巢之乱，各地方啊这个战火不断的时候，好，韦全凤却保全了抚州全境啊。不仅呢让大家呢可以安居立业，好，还可以呢这个充实米粮，好，发展农商，好，所以呢在当时啊抚州啊就变成战乱之下难得一见的桃花源啊，很多人啊都呢这个收拾细软，好，然后呢披星戴月，就是为了要逃到抚州去，到抚州境内，好，可以呢躲避战祸，好，所以呢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呢，抚州是一个人民向往的乌托邦，是一个桃花源哦。那谈到桃花源，好，应该大家呢都知道，好，它是陶渊明的一个作品哦。那桃花源是不是真有此地呢？是不是真的有桃花源这个地方呢？好，其实一般我们都认为桃花源是陶渊明他所想象出来的一个理想国的境界啦，不过后来这几年啊， 中国大陆呢为了发展的旅游观光、哦、所以呢很多的地方都宣称、哦、桃花源呢在他那个省在他那个县、哦、所以呢现在呢就有呢四个地方宣称桃花源在他那个地方、哦、但是经不起考证啦、哦、因为呢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它是一个想象的、哦、一个理想国啦、哦、那桃花源的这个文字啊不长桃花源记的文字不长可是里面哦诶却给我们啊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哦。那所以啊刚好这一次这个有一位哦学生啊他想要来研究桃花源好然后呢还有后来桃花源所衍生的一些诗歌好所以呢我也借这个机会哦也把桃花源记把桃花源的这个概念还有后来以桃花源为母题所创作的诗歌啊我也通篇的来看了一次齁、哦、才发现诶在不同的年代齁、哦、大家对于桃花源的这个想象啊是不太相同的齁、哦、本来呢桃花源是一个躲避战祸的一个世外桃源齁、哦、一个理想国可是呢到了后来呢诶也有人把桃花源啊把它翻出了一个新意好，主要是苏东坡，他认为桃花源啊，事实上呢是四处都在，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只要你呢心里有桃花源，任何的地方都是桃花源。好，这是苏东坡他翻出的新意哈。然后呢，王安石呢，他也有不同的见解。他说呢，桃花源啊，事实上呢，这里面啊，好，它是没有君没有臣的，好，只有父只有子。好，所以他理想中的桃花源是一个没有，好、哦、君臣，好、哦、制度的一个地方，好、哦、所有的人伦关系就变成是唯一的，好、哦、关系，没有君臣，没有贫富，好、哦、这是王安石翻出的另外一个心意，好、哦、所以后来才发现，哇，桃花源这个母题呀、啊，哦也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哈、哦，也有后世自己的阐述哈、哦，很有意思哈、哦。好，来，那我们再往下看哦。我们看到下面一位哈、哦，叫做韦素。好，那韦素的话呢，哦，他哦，就是刚刚我们在前面有讲到哈、哦，这个通习五经的这一位哈、哦，金言检讨。好，这边有比较详尽的文字说明哈、哦，那大家呢也就可以哈、哦、参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下面一份讲义哈、哦，141哈、哦，嘿，姜姓。那姜姓的话呢在大陆呢是排名第79、哦、在台湾排名第25、哦、那姜姓的原祖呢是来自于、哦、夏禹的时代相传呢大禹的大臣啊伯益、哦、因为协助呢大禹治水有功、哦、所以呢就受封在姜这个地方、哦、所以后来呢、哎、他的子民啊也就以姜、哦哦、为呢姓氏、哦、那周朝呢时候呢因为啊这个姜国啊跟姬姓的周朝呢不同来源嘛，好，而且呢，他又因为啊、哦，在这个长江好、哦、流域哈、哦，所以呢，以呢中原的以这个北方的角度来看，他就认为说啊，那你们啊这个姜哈、哦、这个国家好、哦，因为呢又在呢长江流域啊是一个蛮荒之地，好、哦，所以呢就把它视为哈、哦、是怀疑呀、啊。来看待这所谓的怀疑呢就是呢南方、哦、长江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啦、哦、所以后来呢、哦、姜国呢就渐渐的脱离了北方的、哦、这个中原文化、哦、然后自己呢又被呢楚国、哦、侵略而灭亡、哦、所以姜国后来呢就以姜、哦、为姓氏、哦、那伯益的话呢他原本他自己是嬴姓好，所以呢，由这样子的脉络，我们可以知道姜姓呢是从嬴姓啊、哦、派生而来的哈、哦，这个是姜姓的主要的起源哦。好，那姜姓的迁徙分布，我们就请好、哦、大家来参看哈、哦。那我们看到唐号的地方，好，姜姓有一个唐号呢比较特别，叫做中连唐，好、哦、是起源于呢宋代有一位姜浩，那姜浩呢因为啊秦王有功。好，而被升职为哈、哦、直普丞，后来呢又统一兵啊，补到有功哦，历任柳州、象州的两州知府哈、哦。那为官呢很忠心耿耿，又很清廉呐、啊。好、哦，所以呢子孙呢就以呢这位祖先哦，哎，既忠且廉，好、哦，所以呢以忠廉堂为堂号。 再谈到呢历史名人，好，江姓的历史名人啊，一定要提到的就是江淹啦。好，江淹的话呢，他也是神童啊，六岁呢就能够写诗啊，好，而且呢文章啊写得很好，好，大家呢都呢争相传抄啊，好，那后来呢也在官场上呢有一番历练哈，那民间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就说啊江淹啊为什么他的文章写得那么好呢？好，江淹自己呢曾经宣称他做梦。他有一天做梦啊，就梦到有一个神仙啊，在梦里面给他一支五彩毛笔，啊，五色笔的哈，好，所以呢，在梦中呢，江淹啊，他就接过了这个笔，好，然后梦醒之后呢，写文章，怎么写怎么好，哇，所以呢，就说他仿佛犹如神助啊，好，然后呢，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江淹啊又做梦，又梦到了当年送给他毛笔的那一位。神仙在梦中啊跟他索回那个五色笔，那江淹莫可奈何之后，这个把五色笔啊还给这位神仙，那梦醒之后呢，从此写文章就没有灵感，好，就写不出好文章了。所以后来有一句成语叫做江郎才尽，那个江郎就是江淹。好，那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另外一个类似的这个案子呢，就是李白。李白呢，诶，他诗也写得很好啊，那也据说李白啊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做梦，好，梦到呢他在梦里啊拿毛笔呢写诗，那写诗的时候那个毛笔啊，诶，居然那个笔头啊冒出了枝芽，然后呢很快的好长出了花苞，然后很快的居然那个花苞开花了，好，所以呢后来啊他梦醒之后呢写诗啊就突飞猛进，好，那个造诣啊提升了，好，所以呢后来我们也以这个典故呢有这个派生的一个题词叫做妙笔生花。好，典故呢就是从李白来的。好，所以做梦啊这个事情啊真的很有趣齁、哦。好，来我们最后来看到江永齁、哦。那江永的话呢是清朝很有名的经学家，而且他是一个音韵学家。好，所以呢对于声韵，好，对于呢乐律，对于天文地理啊都有呢非常深的研究齁、哦。那主要呢他齁、哦、是以三理为研究的范围齁、哦。那尤其呢周礼齁、哦、又很有创建。好、哦、所以我们现在呢在研究小学齁、哦、研究呢尤其是音韵齁、江永的这个学说啊齁、哦、是我们齁、哦、必要的齁、哦、这个参考书齁、哦。好，那时间也差不多啦齁、哦、那么我们今天齁、哦、就先到这边齁、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四、哦、我们再见面了齁、哦、那请大家呢趁这个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去做一下简单的族谱。好、哦、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四再请大家来分享齁、哦、好，谢谢。